彼得后书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本章的主题是警告假师傅，是本信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，本身也是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假师傅危害真道， B. 假师傅的刑罚， C. 假师傅的真面目， B1 假师傅的诱惑， A1 假师傅背弃异路。一至三节的主题是假师傅危害真道，与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假师傅背弃异路首尾呼应，用关键词道和路联系在一起。这个词在本信中只出现过三次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魔鬼假冒掺杂打岔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旧约时代有假先知混在神的百姓中，新约时代也将有假师傅掺杂在信徒里，两者都是从内部出现的。今天世界更是大摇大摆地进入教会，假师傅的包装也越来越现代，但本质都是离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，不是用明显属世的成功、财富、健康来取代十字架，就是用貌似属灵的侍奉、灵恩、公义来代替基督。假师傅的影响是毁灭性的，他们所传的异端不但陷害人，使人做地狱之子，也陷害自己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受死，赎价足以买赎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假师傅。但只有承认主名的人才能接受买赎的功效。在本信中，彼得用你们来称呼信徒，他们来称呼假师傅。古往今来的假师傅都有两大特点：放纵情欲，内藏贪心。一、放纵情欲。使徒预言假师傅将会很成功，因为凡是能使放纵情欲合理化的道理，都能吸引大批体贴肉体的人，所以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但神允许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，却是为了洁净教会，因为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真道直译是真理的道路，包括福音真理和福音带来的生活方式。今天有些人也和这些假师傅一样，口里属灵，生活属世，行事为人与世界毫无分别，甚至更糟，以致神的道理被毁谤。二、内藏贪心。真使徒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所以不怕传讲让人扎心的十字架信息，目的是为了拯救人、造就人。但假师傅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，所以无论外表多么热心、多有爱心，目的都是为了讨好人、吸引人，因为需要掌声，所以就要迎合听众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 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行淫忧伤的一人罗德。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，更是如此。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，也不知惧怕。四至十节上半部分，原文是一个长句，主题是贾师傅的刑罚，与十七至二十节贾师傅的诱惑前后呼应，用关键词黑暗坑和墨黑，流和存留，世代和世上，肉身情欲联系在一起。这些词原文在本章中只出现在这两个段落。为了证明贾师傅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彼得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。神是永远不变的，既然他过去没有宽容堕落的天使、挪亚的世代、索多玛和俄摩拉，现在和将来也照样会审判贾师傅。既然他过去搭救了一人罗德，现在和将来也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四节至十节前半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， A 过去的审判， B 过去的拯救， B1 现在的拯救， A1 现在的审判。第四节可能引自以诺一书，天使犯了罪，指天使随从撒旦背叛神，丢在地狱，原文意思是被关在冥府。在希腊神话中，冥府是冥界的最底层，相当于地狱。黑暗坑指囚禁堕落天使的黑暗地方。挪亚是一个在败坏的世代中传义道的人，而罗德只是一个相对的义人，行为很不完全，但却因常为恶人淫行忧伤而蒙神怜悯。今天许多信徒也和罗德一样软弱，一面贪恋索多玛的舒适生活，住在他们中间，一面内心无法同意他们不法的事，但对环境却毫无影响力，所以一心就天天伤痛。更有些信徒对世界已经司空见惯，麻木不仁，甚至习以为常，乐在其中，内心毫无伤痛的感觉，比软弱的罗德更加不如。挪亚和罗德都是从试探中被神搭救的人，但都不是立即被搭救。挪亚顺从神的指示，所以在120年里，一面建造方舟，一面忍受凌人的讥笑。罗德舍不得放弃索多玛的舒适生活，所以常年忍受心灵的煎熬和环境的威胁。因此，神会让我们长期顺服等候，也会允许贾师傅长期搅扰教会。但我们可以放心，神知道什么时候搭救，也知道怎样搭救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十节前半部分可译为，尤其那些随从肉体放纵污秽的情欲，藐视主的权威的人更是如此。索多玛、俄摩拉因随从逆性的情欲被神定罪降罚，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鉴戒。但今天许多后世不敬虔的人并没有从这些鉴戒中吸取教训，反而随从肉体，放纵污秽的情欲，藐视主的权威，用各种理由 否认神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，他们若不悔改，结局必然也和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行的不义，就得了不义的工价。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，他们已被玷污，又有瑕疵，正与你们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他们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，心中习惯了贪婪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他们离弃正路，就走岔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。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。十节后半部分至十六节的主题是假师傅的真面目。历世历代的假师傅都有六个共同特点。一，他们胆大任性，轻率鲁莽地毁谤在尊位的天使，拒绝天使所传的律法。相比之下，力量全能更大的天使却谨慎地约束自己，在对他们宣告从主来的审判的时候，还不用毁谤的话。二，他们没有灵性，就像畜类一样被肉体的欲望支配，却自以为比常人更有智慧，所以敢于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属灵事物。三，带来毁灭，不但败坏别人，而且毁灭自己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四，他们不义诡诈，得了不义的工价必遭报应。他们喜爱白昼宴乐，把教会的爱宴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当时连外邦人都认为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宴乐是堕落的。五，他们习惯犯罪，不但自己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心中习惯了贪婪，而且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。六，他们贪爱钱财，就像为利咒诅和陷害以色列人的假先知比尔之子巴兰，连没有理性、不能说话的驴都比他更明白神的旨意。假师傅所贪图的都是名利地位，目的是满足肉体的情欲，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催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、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十七至二十节的主题是假师傅的诱惑，与四节至十节前半部分假师傅的刑罚前后呼应。一，他们不能满足人的需要，是无水的井，给干渴的人提供虚假的希望，是狂风催逼的雾气，给求雨的人带来虚假的安慰。这些假师傅给别人开空头支票， 自己的结局却是在墨黑的幽暗里。二，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夸夸其谈，实际上是误导听众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根基不稳的初信者重回老路。今天有些教会使人数增长的方法是靠多讲成功、繁荣、爱心关怀，少讲背起十字架、定罪肉体，这也是假师傅的方法。三，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宣称自由就是自由地做想做的事，没有审判，也不必认罪悔改。结果高举着自由，被罪和情欲制服，成了败坏的奴仆。真正的自由是自由地做该做的事，脱离罪和情欲的捆绑，成为耶稣基督仆人，不做败坏的奴仆。这些假师父自称认识主、救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修养行为可能暂时会有所改善，但却没有接受基督为主，所以无法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反而以自由之名放纵情欲，结果很快被缠住制服。正如在主耶稣的比喻中，离开的污鬼另带七个更恶的鬼返回打扫干净的空房间里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异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俗语说的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21-22节的主题是假师父背弃异路，与1-3节假师父危害真道首尾呼应。圣命原文是单数，特指持守圣洁的命令。这些假师父已经晓得异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是自己欺哄自己，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22节引用了两句俗语，前半句引自箴言26:11，狗和猪都是律法中不洁净的动物，形容那些知道真理但却没有灵性的假师父，他们顺从肉体的情欲，终究会原形毕露。正如狗和猪可以暂时洗净，但却很难保持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，必然按照动物的本性会回到肮脏的环境里去。人若暂时离开罪恶，但却没有接受基督，这样的认罪悔改并没有永恒的价值。虽然打扫干净、修饰好了，但却没有圣灵内住做主，只会更深地落在撒旦的辖制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